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嗨，大家好，我是摩尔，欢迎收听蘑菇史塔克。我上礼拜没有录音嘛，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大概是从七天前，好像已经有两个礼拜没录音了，大概14天左右。所以好奇怪，就是之前都是每个礼拜录音啦，所以这样一次间隔很久，会有一种很多话想说的感觉，然后又有点陌生的感觉，就蛮酷的。然后大家知道我从日本回来嘛，然后这次我去了大概9天。我一开始以为九天很多，就是在去之前，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说好像才刚下高铁，然后去搭机姐去机场，然后在那边等飞机的时候吃 Seven 的卤味啊，然后在机场大厅等等之类，反正就是那种好像是前几天的事，就是没过多久，但没想到一下子就已经都过了。就是我以为九天旅程很久，但其实一下就过了。然后我也已经回台湾5天了，就是快一个礼拜了。然后当初我会安排9天旅程，就会觉得说，因为以前我都去5天嘛，就觉得说5天一下就过了，你下飞机1天，然后最后一天要搭飞机，所以你其实主力在玩的也只有那3天。那我想说，我就拉到9天，因为你前1天跟最后1天会被消耗掉嘛，那你中间至少还有7天可以玩，那就会拉长很多可以玩的时间。然后同时也会觉得说，因为这样旅程时间拉长，所以说那种一下子就过了感觉好像就不会那么强烈，但没想到没有，你就算去9天好了，你也会觉得说，哎，不是才刚去嘛，怎么就结束这种感觉。然后同样有的也会像之前的感觉，像什么稍纵即逝啊，像是每天旅程你都会，我自己的习惯是会下意识一路拍个照，可能这边拍一张那边拍一张，就觉得很漂亮风景天空就拍一张，然后很容易在某一个喘息休息的片刻去滑手机的时候滑了一些照片，会发现诶，那个不是刚过吗，或是那前几天不是才刚拍吗，怎么已经是几天前的事情了，就觉得说时间的流逝让你在每一个看手机的时候意识过来都已经变过去了，就时间过去很快啊。如果你没拍照的话，你才不会知道说时间会流逝这么快，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有随身记录的话，你才会真的有一个度量的标准去知道说，哦，原来时间真的在走，而且还走得很快。就好比说我最后天好了，就是我大概4点起来，然后天还没亮嘛，然后那时候也还没太阳，所以我跟老婆就拖着行李箱走在晚上的道路上，然后那时候捷运的那个什么去入口嘛，好像也还没开，所以我们还在那边等了一下，那个铁门拉上去我们就走进去，之后我就对着路边的那些天空啊，空荡的月台随手拍了很多照片。就那时候我们到成田的时候大概是6点多7点的事情，当下的时候拍照其实蛮落寞，但是在成田机场看到的时候就发现，诶，其实都是过去的回忆，那当下其实也蛮珍贵，就是至少还在旅程啊。你在机场会觉得说旅程真正更接近结束，但是在回去那一刻其实你还在旅程中，你就觉得说那个时候反而也是很珍贵，就会觉得说嗯，一切都很远的，每一刻都在消失，但是每一刻都蛮珍贵，所以要好好把握当下。那时候结论是这么真相，就是大概这样子。不过回头来看整趟旅程是蛮开心的，就是我觉得旅程这样子，就是有时候你当下会爆干累，比如说你一天走20公里的时候，或是你为了要去一个景点玩，然后你可能会中间穿插很多景点，很多很多的目的地，所以你要转车啊，要干嘛之类，你就是累了一天，然后在捷运上面被挤得爆干炸，然后不是很舒服。那时候当下你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来受罪？我根本不是来玩的嘛，我很累啊，我很不舒服啊，很热啊，很挤，很流汗之类的。但事后回想起来，那些不舒服都会消失，你会留下来在你脑海中就只剩快乐跟那些回忆啊之类的。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你的旅行不是为了当下。因为当下其实我觉得啊，回想起来没有说比事后回忆快乐，所以有时候旅行是为了事后能够留下什么，我会觉得这样子啊，就是你可能是为了旅行往后的生活，往后的人生意义会大于你当下快不快乐，因为当下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没那么快乐，但回想起来就蛮快乐这样子。那我分享一下这次我的旅行体验，然后给大家做参考，然后有些如果你觉得不好的，你也可以后续避免去跟我犯一样的事情，就是这次我们大家是红眼班机，半夜2到3点左右，我忘记确实时间，就是那时候起飞。然后我正建议说，如果你要搭这种小飞机，我搭的是小飞机啊，那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就是超干可怕的。就首先就是小飞机比较晃，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嘛，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所以遇到风的时候就会比较摇晃，这是很正常，乱流啦。然后，但它那台飞机一直有怪声，然后无论是起飞、降落，或在遇到比较大的晃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 好像是某个零组件应该要展开或是应该要干嘛，但是他就是没做到，然后就是被卡在半途，就会有一种啊啊啊啊啊一直要干嘛要干嘛，然后被卡住的声音，那就这个超可怕，像飞机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干这飞机是不是有问题啊。或许现在听起来会觉得还好，我这样形容可能不会那么可怕，但当下的时候你是在几万英尺的高空上面，然后你下面看其实看不到，那个摔下去就直接爆炸，然后那时候你会听到有东西啊啊啊啊啊一直叫，然后飞机一直晃一直晃，就说干我是不是要在什么人生最后一幕走马灯都出来的感觉。然后事后下飞机的时候，我老婆跟我说她干脆直接睡觉，想说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至少她感觉不到这样子。然后回程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个问题，因为我们搭是比较大的飞机，是库航的，然后它是一个三排的大飞机，那就中间就会两个走道，然后三排都是乘客这样子，那它就比较平稳，因为大飞机嘛，然后服务也好很多，无论是什么空姐在机上服务啊，或是在拿行李，或是你的随身行李的件数上，他们也比较不会那么要求，就是他们基本上没什么称啦，那你的随身行李可能他也不会说什么你都要塞在一起哦，只能几件，那还要称随身行李，他们就都没有，然后我去的那班就会有称，然后回来就比较阿萨利什么都哦直接过去，整体感觉跟大家传统航空就蛮像的，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差别啦。所以我觉得库航其实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如果你可以搭到这种比较大的班机的话，我觉得这次的感觉跟传统航空是一样的，但是它是联航的价格，我觉得还蛮棒的这样子。然后第一天下飞机的时候我记得是6点，然后我们到成田，因为我们搭的是鸿雁班机嘛，前面有讲，所以它是真的超级累，你以为在飞机上能睡好，然后因为那个班机你现在看很诱人，因为到日本大概6、7点你就等于赚到整整一天的感觉，但实际上不是，尤其是我搭那种奇葩的飞机，那就真的是你心神交瘁，所以说你下来之后其实蛮累的，你就是没睡好又急然后又这样子，所以说下来之后其实精神状态没有到非常好。那我们还是先从成田要到我弟家，是在鹤见嘛，鹤见是在横滨川崎那边，所以说我们就先到浅草晃一晃啊，然后后来到我弟那边把行李放下，打算眯一下，因为到国外时间珍贵，所以不想要睡太久，就不想要直接失控睡到爆。所以说如果你之后真的要搭鸿雁班机的话，其实可能会有很美好的想象，就是哦，时间又早就到日本，然后你又可以在飞机上睡一下，其实不会怎么累，然后就是说可以赚到天，但实际上不一定会赚到天。我可能是我不知道诶，是因为我搭到是机网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就觉得想象跟事实上总会有点落差啦。不过整体来说这次去的景点有两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阿美横丁，它在上野那边附近就对了，然后那边主要行程就是购物行程，那边的连锁药局非常非常便宜，就是主要是去购物的，而且你不需要说日文，那边说中文也可以通，或许现在会觉得什么哦，不用说日文说中文可以通只是一个小小的附加条件，并不是个大优点，但实际上去日本它就是个超级大优点，尤其如果是对于一个不会讲日文来说，它就是超级方便的一件事情，因为日本人的英文也不好，然后你讲中文他讲日文，其实有时候你们就是一直鸡同鸭讲，要一直比手画脚，然后很多精确的意思没办法表达，然后你要表达也要花费很多时间，尤其是你要买药还买什么东西，你只能拿盒子给他看，不然的话其实你们会耗费很多时间来沟通，也效果很不好，所以那时候如果你能够找一个有会讲中文的店员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加分的事情，然后有时候你也可以用 Google 翻译啊，或一些翻译软体，然后直接把你想要讲的话打成文字翻成日文之后给他看，那也是蛮方便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阿美横丁那边你会讲中文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它的沟通是非常流畅的，它是一个商业化比较高然后观光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说你基本上可以在那边买到所有你想要买的药品，甚至是零食也可以，然后价格也会比唐吉诃德啊什么地方便宜很多很多。不过日本有个很怪点，就是他们的价格落差非常非常的大，无论是你的贩卖机啊或是商店，同样那个东西比如说我拿同样一罐药好了，可能隔壁的商店卖5800，但你走到隔壁就卖4900，而且不会差很远，就是一两步路几步路的距离，所以说这时候你在日本的比价就非常非常重要，甚至是饮料好了，可能是一个贩卖机卖120，但你到另外一边突然变160，或是你的便利商店饮料卖160，超商就剩什么99块，甚至有时候你去唐吉诃德或什么地方它有迷之促销3罐100，你知道日本的货币是要乘以 0.2 才换台湾的货币啊，所以等于一罐才台币7块钱，而且它有可能是什么午后的红茶那种在台湾一罐卖35、49的东西，它在那边就卖7块钱，所以如果你在日本能够比价的话你就会变超级便宜，所以说你还没比价它就东西都比台湾便宜很多，那如果能比价会发现很多迷之价格，就会觉得说它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就是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浮动，你如果多走几步路多愿意看一下，你会发现说其实你可以找到更多便宜的价格，那在台湾是没办法，因为台湾可能是比较竞争吧还怎么样，那价格其实都差不多，就会都是在这个区间，不会像日本可能变化个20-30%甚至50%那么大。 所以这是日本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啦。然后除此之外，阿美横丁还有个叫山木嘛，山一二三的山，然后木头的木，什么的一个糖果店，那边的糖果也蛮便宜，而且种类蛮多的。所以如果你要去买什么伴手礼给朋友的话，那边也蛮适合的，就是便宜，然后种类又多。像是我这边买个甘北糖，然后买完之后，我又去唐吉诃德去看到同样的东西，好像直接贵30%、20%吧，反正就是那边东西的价格浮动蛮大。然后那个地方，像我讲那个药局啊，我去那间叫大国药局。然后那个什么三木的那个什么糖果店其实都蛮好逛的。然后后续在那边逛一下街之后，我们就去跟我老婆去吃一附近有一间天斗。然后我选那个原因就是因为那边东西基本上都排队，因为人很多，都是观光圣地嘛。然后我们就选一间相对排队没那么长的天洞去吃。然后那边的东西真的蛮好吃，我吃到那间店真的蛮好吃，就是它咬下去第一口真的很疗愈。我一直觉得我之前去吃什么金子班蜘蛛的台湾店啊什么之类，我觉得神游，所以说对日本的炸物停留在比较好吃，就是什么市售唐扬鸡啊。可是唐扬鸡是日本的吗？因为很多定时有唐扬鸡，但它的味道有没有很日本其实我也不太确定。或是丸龟，丸龟总是日本的吧，丸龟的东西就其实是蛮好吃，但就是平淡好吃这样子。所以我对日本炸物的印象大概就停留在这样。但是我去那边去吃那些天洞，其实它的味道是跟台湾完全不一样，它的面糊其实就是主食的感觉，它的面糊是厚重的香味，然后加上它有调味，就是咸咸的，有香味，有带一点点甘味，然后你配饭吃，它是一个很厚重的味道，但是不会很油腻，配上饭之后在嘴巴里面味觉是很丰富很好吃的，所以你会觉得说它的面皮的存在感很强，跟它里面的天妇罗里面的那些食物，无论你说炸虾、茄子啊、山药啊，或是什么蟹子啊等等之类，它们都是一个很强的主角，不会说什么只有里面蟹子好吃，外面的面衣只是一个陪衬而已，不重要。没有，它面衣的存在感很强，而且会把你的饭、你的里面的那些被包的食物变成另外一种很均匀然后很丰富的味道。所以说我觉得那个至少我吃那间店是蛮好吃，但是我不会讲日文，所以说这个名字我就没有办法跟你们讲。反正就是阿美横丁中间某一间店吧，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跟我讲，然后我在脸书发照片给你看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那间店还蛮好吃的。然后不过那边有个很奇妙的点在食物方面，就是你会在路边看到一堆中国人在卖猪脚或是卤菜，然后有时候你走过去会有种困惑，干这边是日本吗？还是这边是台湾？可是你看那些东西，无论是那些中国的字啊，或是那些面孔啊，或是讲话，又跟台湾不一样，你就觉得哦，他们很像是正宗的中国哦，不会是像台湾的地方。然后唯一跟台湾很像就是他们也会把食物推到路边来卖，就是比较大辣辣的放在空气中，然后放在街道旁边，这点就跟台湾某些街道看起来是差不多的。然后就觉得有种他不在日本，然后也不像台湾，但有点像台湾，反正可能就是什么中国跟日本文化的融合，然后就有点像台湾的感觉，这种感觉啦。然后又不太知道，因为我没吃外面食物，我不知道调味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有种很奇妙的感觉。你在路边走路，然后看到左边看全部都是中文，然后猪脚啊、笋干啊、一些卤菜啊什么之类，我会有种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的感觉，有种轻微的奇妙感。所以总而言之，阿美横丁就是一个，如果你要我去总结的话，就是一个蛮好逛的地方啦。无论价格很实惠啊，或是种类很多，只是那边吃东西你就稍微需要排队，因为人蛮多的吧。不过我在网络上有听到有人说，就是因为那边太过于商业化跟观光发达，所以说其实会有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出来，会比你在其他地方买东西，因为你会觉得日本都是很客气啊，很守法、啊、很不会占人家便宜的、啊、或是很有礼貌的感觉。但在那边有人说他会有遇到东西没有买但被多算，或是买六个变七个，或是价格不对的问题，尤其是全部都是日文，然后所以说你很难在事后拿了这张 list 去 check， 然后就算你去 check 好了，那你发现有地方是怪怪好了，但是你也很难用日文或是去跟人家沟通。所以有人会说这个东西是他们有遇到，但我自己没遇到啦。然后如果你有中文的话，其实应该很容易去跟他们去说哦，我的东西错了，但问题是拿到 list 全部都是日文，所以说你也很难说真的去很详细发现你买什么东西，就一张大大的日文，然后全部都是你看不懂字出来，然后所以说你就很难说什么我真能够去验证说我有没有买对买错。所以当下买完之后，你可能要一个个去对一下那个数字，六个，那这个是不是六个，价格是不是那个六个价格，然后在那个免税的那个塑料袋里面去翻一下，简单去比对一下。就是有人会遇到这种事情，我是没遇到，但我自己有去因为这样去稍微去检查一下，但没有错，我自己是这样体验。那如果你去的话可能就可以去注意一下，也有可能是网络上个案，反正就是大概这样子吧。然后第二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横滨，我觉得横滨的很多地方都好玩。然后我是自己从车站下车之后就走去中华街，然后一路上经过很多景点，像是山下公园啊，然后路上有看到有一些小型的游乐园，像是有摩天轮的。然后我 经过了摩天轮就很感动，因为事前或者是我几年前去的时候，我有个很好朋友，我们都很喜欢一个动画叫做《蜂蜜薰衣草》，然后我朋友就告诉我说，那个摩天轮是《蜂蜜薰衣草》里面某个摩天轮的原型，然后就会有一种，那是一个小时候非常非常喜欢的卡通，然后你现在长大了，知道说动画都是离自己很远的，你要说假的也是，就是它不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是说你努力啊或怎么样，你就可以达到这样的生活，这样唯美的世界。但是虽然如此，你还是会有种你终于置身在某种情怀的感觉，就像是某一刻跟小时候的回忆有所连结，然后也致敬了很喜欢很喜欢那个卡通，或是那个时候很纯真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种致敬的感觉。然后就整体你看到摩天轮在那边，想到那是小时候的某一个画面的连结，那就好像也想起小时候的画面，然后那时候的感觉，虽然你不太确定说那时候的剧情在演什么，我自己已经淡淡的有点忘记那时候的剧情，但就觉得那种感动感还是可以用身体的记忆去回想起来，然后就看到那个有种很感动的感觉，跟那时候的悸动感就从身体去回忆上来，就会觉得说有种蛮感动的感觉的，当下会觉得蛮感动的。然后在横滨走去中华街的途中也吃了阿芙利亚，就是一间很有名的拉面店，我是吃沾面，它沾面好吃，我觉得是在面条好吃，就是冰冰凉凉的，然后面是微粗的面，而且是超级 Q， 是 Q 到咬断之后它会弹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有一种冰冰凉凉又弹牙的面，然后你站在一种酸酸辣辣的酱里面，就是非常的好吃，就是体验蛮好的。那我老婆是吃鸡油拉面，我就觉得说也算好吃，但我会对我的沾面的印象比较深刻。那后续我慢慢走到中华街，如果你从横滨车站走到中华街，然后你一路不停的话大概50分钟会到，但是我们是一路走走晃晃啊，然后看看啊，然后看到什么百货公司进去一下，有什么店去吃一下，然后看到什么哈利波特展去逛一下，所以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当你到中华街之后，你发现干里面超漂亮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过的什么蜡笔小新有个电影版，好像是什么拉面黑蒜头拉面还是什么拉面，反正就是很中国风的一个场景，然后里面有什么软 Q 软 Q 犬的什么之类，反正就是如果你没看过这个的话，还有另外就小当家，小当家总看过吧，就很多金碧辉煌的东西，然后蓝色的招牌啊，然后金色的大字什么之类，反正就是里面的店家基本上都会讲中文，然后有种小当家那种里面的场景的感觉，什么阳泉酒家什么什么楼酒楼啊，然后什么什么的烧麦店，这种感觉就是一种很漂亮很漂亮的复古感吧，就有点像拍电影啊或是你在什么电视剧上面的感觉。然后里面卖的食物又很像台湾会看到，就又不像台湾，就像烧麦啊包子，但你实际去吃的话会觉得说味道跟台湾的有点神似，但是又不是台湾味，就是不是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啦，就是我吃那个烧麦跟包子都算是在台湾吃到我会觉得说好像是真坏的包子，或是比较没那么好吃的烧麦，可是我是路边随便挑，所以说我不确定说是不是我吃到是比较普通的东西，或是这就是不符合台湾的口味，我不确定，这个我没有到任何褒贬的意思，就是我吃到的味道会觉得说嗯，没有那么想象中那么激动，没那么漂亮，但是就是可以试试看好玩这样子。不过卖很多很多的吃到饱都是中菜吃到饱，比如说北京烤鸭吃到饱啊，然后什么口水鸡吃到饱啊，醋溜什么东西吃到饱，然后就是中菜吃到饱大概七八十道这样子，然后一个人大概是5000块日元左右，反正台币大概就是1000出，那这种东西其实在台湾完全找不到，就是你要说什么中菜吃到饱在台湾很难找到，尤其我住的南部地区你更难找到，但日本就是各式各样的吃到饱基本上都找得到，就是那边很多很多这种酒家酒楼，然后都是做吃到饱的形式。那除此之外那边也卖很多像是台湾大鸡排这种东西，不过他们鸡排超大超饱，就是堪比一个人脸的大小差不多，但是饱饱的，不像台湾主流鸡排会长样子，因为台湾主流鸡排应该是比较厚，看起来是不是我喜欢鸡排就没吃。不过总体来说就在那边，就算你不吃东西，你站在街上你会有种置身画里面或是电视剧的感觉，就是超美的感觉。然后那边就也是很多很多的中国人，然后甚至在后面还有间卖什么，就是你会在抖音啊会在短影片里面看到什么撸串串串什么之类，反正就是他们也会卖那种牛肉串羊肉串什么之类，然后撒爆孜然撒爆什么辣椒面什么之类的，然后那边也买得到，然后我就有吃几串，那个东西就很像台湾人的夜市里面会什么新疆羊肉串那种摊位的味道，就几乎一模一样，这个东西跟台湾味道是一样的，然后也算偏好吃，因为可能是符合夜市的味道，我觉得蛮好吃的。然后后续我们去吃了东北菜，我先说我跟我弟我老婆三个人吃，那我跟我弟都是一个人可以单干吃到饱里面20盘肉以上的人，那所以说我们三个人吃五菜一汤吧我记得，然后有一两道菜是一串肥肠或是一串烤面包，那烤馒头，对，所以说主要只有三道菜跟一个汤，我们吃到快吐出来，那个分量之大 然后那个调味也算厚重，所以总体来说是好吃，但是你要吃完就是很辛苦。那如果你有看抖音就知道说东北菜很大，然后实际上来看我大概是一个180公分的人，我手展开之后那个一道菜，我吃那个什么菜啊，锅包肉吧，大概是我三四个手掌平放的大度，然后好几个手掌叠起来的高度，就又大又高，你就觉得这种杀人感觉。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看我的脸书，我有发一篇我的老婆的手去跟锅包肉一片肉去比较起来的感觉，一片肉就是我老婆的大拇指两倍长，就是非常夸张，你实际上看到那个震撼感会更重，所以这个分量真的蛮大的，然后吃起来是一些蛮特别台湾没吃到味道，所以说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所以总体而言就是阿美横丁嘛跟横滨的中华街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两个景点，那台场也蛮好玩的，台场就是有个巨大钢弹，如果你有去我的脸书你看到那个我有放一个短影片，就是钢弹它启动的感觉，台场里面还有什么富士电视台啊，然后里面刚好我去的时候有人在做摄影，有人在棚拍啊，所以里面就会有很多艺人在里面聊天啊，然后拍食物啊什么感觉，就是日本的综艺节目，就觉得说很酷的感觉，然后里面还有很多航海王啊七龙珠啊等等的那种各种动漫可以买，然后里面就很像是日本的文化大爆放的感觉，就是说你去那边就是这种文化之旅，跟你小时候的一些日本电视台的东西竟然就在眼前，就也蛮好看的。然后这天大概就这几个东西我会非常印象深刻，但是你说回来有充电感吗？其实没有，有人说什么旅游是为了放松，那实际上你去可能 是比较长天期吧，你去了回来之后我觉得说是你在下台湾的那一刻，我觉得说你的积聚的疲惫感瞬间释放，所以就是回台湾前两天我基本上就是有点像变成一个什么用了五年六年的手机，你充饱电好了，你睡饱你以为你饱，但干走几步路又想睡了，然后就会想要走两步路再睡下，走两步路再睡下，每次充饱电你以为可以用了一整天，没有，你用个两三小时又会想睡觉，所以说就这样子一段时间之后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然后可能到近期才慢慢恢复精神，然后恢复精神又觉得说看好像过很久了，有一种很微妙然后又有点惆怅但又觉得充实的感觉吧，然后尤其现在可以录音呢，又觉得说哦，回到正常生活常态生活，然后可以录音啊，可以写一些东西，可以看股票，去那边就不会很想看股票，我自己的个性啊，我就去了就专注在玩，尤其我放的东西就是波段比较长的，所以我就比较不会想要去跟市场贴那么近，但你回来之后开始跟市场贴近了，然后开始录音啊干嘛之类，又觉得哦，回到正常生活没有不好，也蛮开心的，就是有种更回到充实感，然后也会就是因为这样子目前这种 daily 的 routine 吧或者这些生活才可以让我自己有余去日本啊或者是去想去的地方去偶尔任性一下，都是因为现在这些充实啊自己也蛮喜欢的生活步调去做支撑跟累积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吧。如果大家听了日本的行程有兴趣的话，有些更详细的问题就来脸书问我吧，那我可能就可以有时间可以跟你们聊一下，但可能没办法说什么聊超久，因为脸书有时候会蛮多人密的，然后这时候就不会说每个人都可以聊跟朋友一样花很多时间在那边聊天，因为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但是如果是一些旅游问题的话可能聊个几句是 OK 的，就可以跟你们聊一下说哪个景点我觉得怎么样，或是你们有推荐的东西啊也可以跟我讲，我就蛮喜欢跟大家交流这种感觉啦。那接下来就聊一下这次的 FNC 会议的利率决策内容，然后首先就是本次的 FNC 会议12月的嘛，然后他对于2024年的预期 GDP 是从9月的预测 1.5% 变成 1.4%， 就调降他的 GDP， 然后失业率维持不变的情况下，他对于2024年的通膨 PCE 跟核心 PCE 都从原本的 2.5 下降到 2.4 跟 2.6 下降到 2.4， 所以整体而言就是一份调低未来的 GDP 的预期同时也调低未来的通膨的预期的一份报告。那主席炮在记者会上也强调说他们清楚他们的升息啊维持高利率太久会引来一些风险，然后所以他们不希望因为这样的政策失误发生这些风险，就是他讲就是类似经济衰退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他们希望在实现 2% 通膨目标之前就开始降低利率，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会在 2% 的通膨目标达成之前就开始降息，那这跟之前讲的其实是差不多的，但他这次是比较关键的是在于说他是第一次承认说他们已经开始在考虑降息了。你看11月的时候 FNC 会议的时候当记者问到他说你们有没有在考虑降息的时候，他们讲说他们不会考虑降息，他们目标还是在要不要继续升息，就是还是偏比较鹰的，其实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说什么 Fed 不会再升息，那我在11月的时候有写一篇文章说升息已经到终点，但是实际上那时候他们嘴巴还是绝口不提降息，然后一直是释出一个比较强硬的货币政策态度去控制市场预期吧，但是这一次他们终于开始第一次松口说他们考虑降息了。然后对于整场内容美股韭菜网友在他的脸书提到说他认为说2024年上半年有机会迎来新法经济， 那下半年就要边走边看，原因就是因为金发经济就等于是说你的中性利率刚好是在市场很适切的位置，就有点像是你开车的时候你脚放在油门上，如果刚刚好的时候，不用特别加速，不用特别减速的时候，那时候的很平稳的开车的步调，你所施的力道就是中性利率，就是刚刚好的利率，让经济可以不会太快，不会太慢，不需要刹车，不需要踩油门这种感觉。但问题是这就是个很刚刚好的事情，你如果不小心下太重脚，或者你不小心没有踩那么大力，那的速度就不是你的预期。所以说金发经济它另外一方面讲，就是很容易就是踩过头，或是很容易失控的感觉。所以下半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利率啊，对比那时候的经济环境是不是也是那么刚好，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说的事情。所以说2024年下半年他觉得还是要看看，但上半年的话他认为是个金发经济的可能。那同时看完 FNC 会议之后，我自己第一时间感想就是我会注意这里方向两个，因为降息是确定的嘛，就是你不确定什么时候降息，但你知道说不会再升了，那费的态度也正式去转变，从升息变成降息，所以我们可以说什么已经走向一个降息循环的开始，有可能开始出现了。那时候我们一定是注意降息哪些东西会受惠，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哪些东西因为升息跌烂它反过来就有可能受惠，然后最直接的方法可能就是近期我们在Podcast 嘛，还是在文章里有提过，就是 Walmart 的 CEO 曾经提过美国的民众因为高利率已经开始出现消费排挤的状况，然后逐渐把预算花在食物啊等必需品上面。这很简单的讲，就是你手机用了两年，你通常有钱的时候你三年就想换了，所以你第三年要换手机的时候发现干不对啊，我户头里面的钱怎么变少了，我还要吃饭啊，这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少吃点饭还是先晚点换手机？通常都是晚点换手机嘛，所以这时候手机就会被排挤。然后手机啊汽车这种比较相对容易被排挤在食物外面的东西就叫做耐久材，就是我可以换我也可以不换，所以这种东西就在升息的时候很容易被排挤，因为大家口袋没钱的话，首先第一个想到的要砍掉的东西就是这种耐久材，所以这种东西可能就是第一个可以去想的，就是什么东西被食物排挤的，被必需品排挤，那这东西可能就是反过来降息的时候它就是会受惠的。那除此之外，你也可以从比较学术或者从比较因子啊产业角度去看，比如小市值的它就很容易受到估值的压抑，然后像我刚刚讲，如果产业就可以从耐久材去找，那这方向都可以去找到说相关的东西。然后至于说有人会想到就是2024年上半年会不会衰退，就是现在已经几号了，12月16嘛，那说大家会想说会不会立即衰退就来了，因为 Fed 准备要 pivot 嘛，那我就说不会那么快的原因是因为除了刚刚美股韭菜网提到金发经济以外，我自己会认为从产业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很多产业其实刚开始复苏，像功率半导体、车用或是工业用，他们可能都还在衰退或是刚开始复苏，像是记忆体原厂，然后消费性的 CCL 啊，然后或是一般伺服器等等，他们可能才刚开始复苏。那如果你以产业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么多东西才开始复苏，然后翻找历史，你其实很难看到说刚落地在刚开始复苏的时候又突然接续一个衰退的现象，就是基本上你看不到。所以如果这个世界运行角度不变，供需法则的状况没有改变的话，你会说这次的复苏你可以解读成它会比较弱，就是因为在高利环境下，经济条件慢慢的开始下行的情况下，你可以说这次的复苏，这次的循环在没有催化剂的领域上面可能会比较弱一点，像是半导体的循环，它的逻辑制造的成熟制程的 IC 它就可能比较弱一点，或是说消费性的纺织啊手机它可能就购买力比较弱一点，因为大家比较相对没钱。但你要说它会真的不复苏吗，或真的再次衰退吗，就也比较不会，就是复苏比较弱一点而已。但如果有催化剂的就会强，你像是记忆体它有减产的效用嘛，所以它的产量变少，那问题是 AI 就很需要它，所以说它的复苏就会比较强，因为它有这两个减产跟 AI 的加持。除此之外，工业电脑可能有什么缺工的需求啊，让它循环相对于其他没有什么催化剂来说会强一点，然后这是你可以去找，就是整体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弱的循环，但是如果其中有些催化剂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常规甚至是强的循环，那可能就是要找。但总体来说我不会觉得说近期就是一个衰退的开始，因为从产业角度来说的话，或者从美股韭菜王结论来说的话，都看不到这样的现象。但2024年下半年可能就再看一下，就是我从年中吧，七八月八九月的时候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论点，然后目前看起来也不会变。如果真的很强的话， Fed 就不会降息或是不会考虑降息，那他们之所以会考虑降息，那一定是他们看到什么征兆吧，不然就是他们担心什么。但如果你经济真的爆干强的话，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担心，那就不会有降息这个选项，那就是因为经济明显走弱了，他们才会有降息的这个思考出来，大概是这样吧。但是因为市场是起起伏伏的，你不会说什么所有产业都一次升空，所有机会一次消失，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去找降息的概念或是降息的受惠股是非常来得及的一件事情，因为现在还在非常早期的阶段，那我觉得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啦。 不过无论如何，我前几天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他问我这个 podcast 或是这个粉专开多久，我想想是2021年的七月吧，然后2022年进入升息循环嘛，到现在已经开始要进入 Fed Pivot， 就是有可能要降息了，所以说我这个节目也陪伴大家就是完整的一个升息结束，然后又开始进入降息循环，也算是一个里程碑吧，就是我们一起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升息，那就是种酷的感觉。如果这时候你还没有离开市场，没有被升息洗离开的话，因为这次升息其实跟过往的几次升息不太一样，过往几次升息你就翻早话，其实在升息的时候股票还是会涨的，但是在去年那个升息的时候其实股票是先跌爆一波来说，所以这个跟过去是不太一样的升息循环的内容，那这也是蛮特别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说诶，这次降息循环是不是也跟过去不一样。但是如果你翻找过去的历史的话，降息初期其实是一个有可能会有一波还蛮好的表现的时候，所以说明年上半年的话可能是一个蛮好的冲刺点啦，就是你资产累积的话，那明年上半年可能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目前感觉是这样子。那也恭喜大家就是一起走完一个里程碑，完成撑完一个升息了，无论你是七分仔或是说你真的有在做股票，然后就是恭喜彼此都还留在市场这样子，然后也祝大家就是明年的时候资产也可以再加速累积，然后有个很好的资产表现这样子吧。那既然进入讲话时间，第一个笑话是有一天红血球跟血小板去当兵，然后他们发现白血球没有当兵，他们就问说为什么白血球不用，然后班长回答因为白血球是免疫细胞。第二个笑话是翁山苏姬他科是谁，苏姬大哥啦。好，这里有人如果喜欢就不可以 Plus Mr. Plus 跟 Spotify 给五星评价，如果喜欢的内容或想支持我也可以再放个字订阅我的专栏，那今天没有，谢谢大家听，拜拜。